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因为你实在是怜悯慈爱的神。你保守我们每天的日子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。主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应许我们，我们顺服你的旨意，必蒙你的祝福。就求主，你用你的话语常常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正道当中，不偏离你的左右，蒙你的祝福，将来得见你的荣面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107章的最后一部分，是33到43节。前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很清楚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神的慈爱，当这些以色列顺服神的时候，神就祝福；当他们背离神的时候，神为了把他们引到正路上，神就降下环境来管教他们。这就是神，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选民，为了这些属他的人，包括今天的我们。所以我们也常常经历风浪，我们也常常在地上有苦难。那在苦难当中，最可怕的是不去寻求神。所以前面一直在应许，在苦难当中哀求耶和华，神就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。所以常常的求告神，懂得去寻求神，这是蒙福之人必须应该做到的。那33后面这几节，其实再一次来总结前面的这些部分，让我们看到神是怎么去怜悯爱这些选民的。无论是顺境和逆境，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慈爱。33、34两节说，他使江河变为旷野，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，使肥地变为碱地，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。那个碱地啊，有弟兄姊妹可能见过，那个、白花花的，它是寸草不生的。无论是旷野干渴之地是干旱，水泉变为干渴之地就干旱，这些就是没法生长，地没有出产。这是神常常用这些环境来管教他的百姓。神一开始在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给人预备了这个伊甸园，伊甸园里面是没有干旱之地的，没有旷野的，没有这个盐碱地的，那是神的祝福。但是因为人的罪恶犯罪得罪神，神就降下这样的环境。下面很清楚，这都因其间的居民的罪恶。住在这地的这些居民，这些百姓，因为得罪神，这些不悔改，不去寻求神，那神就降下这些环境来管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应当去寻求神。神能够把肥沃之地变成干旱之地，也同样可以把干旱之地变为肥沃之地。所以下面35节下面就说，他使旷野变为水滩，叫旱地变为水泉，这是神的祝福。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。以色列百姓虽然整体上背逆，但是总有一些选民是敬虔的，是寻求神的，是饥饿的。这个饥饿是指的这个心里面渴慕神，愿意与神亲近，愿意在神面前自卑。这样人神一定会祝福。那今天地上教会我们都知道非常的荒凉，大部分的教会现在都在偏离神，但是这些教会当中一定有一些教会有一些神的儿女是饥饿的，他们自己感觉到饥饿，他们人在饥饿的时候就要寻求这个食物，很迫切的寻求食物。所以当这些百姓 渴慕神的话语，在神面前自卑的时候，神就祝福。神祝福首先来充充足足的供应他们，让旷野变为水潭，让旱地变为水泉，然后让他们住在这些地方，好建造他们的城邑，来建造他们的居所。所以我们在以色列历史当中，我们读旧约看得很清楚，37节，义有种田地，栽葡萄园，得享所出的土产。那神就这样供应，使他土地肥沃，种什么收什么。当神惩罚时候是会颗粒无收。38节，他又赐福给他们，叫他们生养众多，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。不仅充足的供应他们的需要，而且让他们生养众多，他们所养的牲畜也不会减少。下面39节又一个转折，他们又因暴虐、患难、愁苦就减少且卑下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，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。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反反复复的，好一会儿歹一会儿。那个君王好，杀了一个好的君王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，整体这个树林光景非会有好的一个很大的好的转变，百姓也蒙受祝福。一旦杀了一个这个坏的君王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整体光景就会下滑，百姓就会遭殃。那今天教会也是，当教会的属灵领袖，特别是牧者，真的他寻求神，渴慕神的话语，带领这些弟兄姊妹一起来亲近神的时候，这个教会是蒙神祝福的。蒙神祝福最大的一个表现，那就是弟兄姊妹的生命，弟兄姊妹正是从心里面去愿意寻求神，愿意认识神。反过来，如果牧者出现问题，好多的这些信徒就会走到世界上，就变成属世的基督徒。虽然也在表面上也在敬拜，也在聚会，但是他们一出教会的门，一出教堂的门，就走到了世界上，寻求世界，遇到事不去祷告神。所以神知道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这一次走到世界上开始暴虐，开始在患难愁苦当中不寻求神，神就来管教，减少且卑下。这个减少上面是生养众多，人口越来越多，牲畜也增多，现在是减少。不仅牲畜的数目减少，就是人的人口也在下降。以色列如果顺服神的话，他们的人口现在绝不仅仅是这么点人口。以色列人口现在大约也就是不到2000万左右，加起来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份的人口多。如果他们顺服神的话，他们一定是生养众多的，今天人口一定是非常多的。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上成群那么多的人，多少次被神击杀，为什么？因为背逆神。最近的一次就是二次大战，希特勒杀了几百万犹太人。卑下，地位低下，我们从以色列被掳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自己的应许之地他们是主人，但是被掳到巴比伦，被掳到亚述以后，沦为奴仆，地位变得低下。这些都是因为犯罪得罪神，被神管教的结果。所以这些百姓，上面神还让他们这旷野变成水潭，然后就变成这样光景。就是人在这个顺境当中啊，时间长了以后就会麻木。本来是蒙神祝福的， 但是他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打拼的，没有认识到自己之所以这么兴旺，是因为神的祝福，而自己开始变得骄傲。人一旦骄傲，神就把他降为卑下。那今天我们好多时候，好多弟兄姊妹本来是神的祝福，啊，工作也很顺，各方面都非常好，但是时间长了以后，他就开始骄傲，觉得这些都是自己的本事，不是神的祝福，远离神，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。所以神让我们常常去回想我们曾经走过的路，常常去来读圣经，看以色列走过的路，来提醒自己。四十节，他使君王蒙羞被辱，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。从以色列被辱就可以看出来，特别有大国的最后几个君王，约西亚之后有四个君王，一个比一个坏，在他们手里面国家消亡，圣殿被毁，最后百姓到了荒废无路之地在漂流。一个人漂流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方向，没有方向是因为没有神。第四十一节，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，脱离苦难，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。就是在漂流整体，这些百姓漂流的时候，神也没有一概而论。那么其中这些穷乏人，穷乏人就是上面说的饥饿的人，灵里面贫乏，灵里面贫乏是他特别需要圣灵的引导，特别需要圣灵的浇灌，需要神的话语。这样的人他是寻求神的，神就会把他们安置在高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以色列出埃及以后，在旷野当中可以看到，同样行在旷野当中，有的人被神管教，被神咒诅，有的人被神祝福。所以在虽然在旷野当中，但是这些寻求神的人，神会把他安置在高处，会脱离苦难。这就是神的应许，而且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，家属就是家族兴旺。那些背逆神的人，家里面人，这个家族人口越来越少，而这些寻求神的人，家里面人口越来越多。四十二节，正直人看见就欢喜，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。当神祝福的时候，那些行在正路上的人看见这些现象，那就心中欢喜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恩，完全是神的祝福，神的恩典。我们今天也是，当我们看到一些近前的弟兄姊妹蒙神祝福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真是由衷的高兴。当他们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跟他一同感恩。这些罪孽之辈在以前可能是在旁边说风凉话，在耻笑，在看笑话的时候，那些风言风语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哑口无言。所以当神祝福临到的时候，神真的让这些罪孽之辈一定是哑口无言的。我们可以想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些曾经毁谤我们的，羞辱我们的，他们那个时候哑口无言。所以神的祝福临到，也同时伴随着神的公义临到。神祝福属于他，寻求他的人，那么这些公义也临到那些背逆他的人，让他们哑口无言。四十三节，最后一个提醒，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，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。凡有智慧的，就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当然这个有智慧的人一定是敬畏神的人了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他会 在这些事上留心，这些事就是整上面这个107章所提到的以色列这个历史。所以我们神让我们要常常的读圣经。那其他的我们看一些小说呀，看一些作品，我们看一遍，最多看几遍以后就放下了，因为了解了再看没什么味道了。但是这个圣经永远不会有这个枯燥的时候。神让我们不断的去看，特别是旧约。曾经在历史上有些神学家提出了要把旧约全部砍掉，就留下新约。我想这些神学家是不属于神的。看旧约，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，就可以想到我们今天的光景。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，我们就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，我们也会效法那些以色列历史当中近前的那些百姓。所以我们会在这些事上留心，同时也在我们自己的经历的事上有留心。我们常常回想我们信主以后的经历，我们有蒙神祝福的时候，也有被神管教的时候。所以留心这些事，也必会思想耶和华的慈爱，常常会思想神的慈爱，我们就不会反反复复，不会重蹈以色列的覆辙。所以整篇诗呀，说的以色列历史，其实这重点是神的慈爱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他才会管教我们，他不希望我们永远走偏，在不对的路上这么走下去，最后失去神的祝福。所以神要管教我们，神也一定会为那些敬畏他敬虔的人预备最好的去处。在地上时候，神也必祝福。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的28章，神是怎么祝福的。对于这些留意听神的话来敬畏神的人，神怎么祝福。生命记的28章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神抬高我们的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。这个神的祝福是追着我们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无论在哪里都蒙福。你生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。当我们敬虔的时候，神必不仅祝福我们，而且祝福我们的这个后代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，都满满的。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下面还有说，这就是神的原则。顺服他就祝福，背逆他那就是管教，甚至咒诅，甚至神会离开。这我们就把107章分享完了。我们在这儿甚至看到了神呀那种爱，我们对神的慈爱认识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。我们虽然是挂在这个嘴头上啊，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这个怜悯和慈爱，这个也不好讲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思想以色列的历史，思想教会的历史，思想我们个人的经历，我们就会明白神是他的爱是怎样的一种爱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儿。